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哈，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晚上，今晚上进入到第一课第五期，天国财务献己为主。那今天上午我们都领受在天国财务当中特别多的看见是吧？满满的恩典流淌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晚上也祝福大家也是一样，更多的在圣灵的浇灌当中，丰满当中领受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主要进入第五课三个部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神已白白赐给你一切。那这里说到献己为主，我们首先看神已经给了你什么？神是什么给你的？是白白给你的，给了你什么呢？一切，给了你一切。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8章32节，他说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舍了，所以神给了我们什么？给了耶稣他的爱子，也把他的整个国度都给了我们，他儿子都给了你，所以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你吗？所以我们看到。儿子和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了，都已经在这里面了，一切已经包含所有在这当中，已经不能够再加上什么了，因为是将万有和耶稣和神的爱子都给了你，所以那我们来看，神既然已经把万物都给了你，把一切都给了你，那你觉得神会不看顾你的需要吗？所以你的需要还有什么神不会看照看呢？所以我们来看，那天上的飞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六章说到，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不织也不纺线，那神照且照顾他们，并且是什么？看到照顾得很好，对不对？那每一只飞鸟非常有力量，飞到天上，它的羽翼非常丰满，飞来飞去。何况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爱子，我们也是他的儿子，是粽子。神当然也会。照看我们需要的一切，在路加福音12章32节说道，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是赐给你们，并且是什么？是乐意赐给你们，是你努力换来的吗？是你栽种的吗？都不是，是神白白赐给你的，并且是乐意给你的，甘心乐意的。就像一个礼物一样，我愿意把这些给你，所以神也是把这一份最美好的所有的一切白白的给你，白白的给你。那我们再来看神第二部分，神的慈爱长阔高深。神教导我们让我们是怎么样去对待仇敌的。我们知道，在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那我们来看。罗马书12章20到21节说到，所以如果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怎么看？这就是新造人的生命和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当人以恶意待你的时候，你仍然要以善相向，就像将你的光发散出来，神在你身上那个光照耀出来。这就显出对方的不善来，所以对于你的仇敌是好的，是对的。所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不是说要与恶为伍，而是说什么？要胜过他，要胜过他。这是神命令给我们对待仇敌的方式，敌人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神如何对待他的家呢？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他说：“你听说过有人说你爱你邻居，恨你的敌人，但我对你说，爱你的敌人，祝福他们，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要为他祝福，凌辱逼迫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要我们神的家是彼此相爱。他也说到，我们对待 敌人的时候是要什么？对待邻居的时候需要爱。很多人，一些人说是要恨，对不对？有些人说你要恨你的仇敌，对冒犯你的人说好像是要恨你的仇敌。但是神教导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爱子，我们是他的粽子。那我们听神的话，神告诉我们说什么？要爱你的敌人，是要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祝福。凌辱逼迫你们的，也要为他祷告。这样，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在天上的日头，是不是不仅照信主的人，也照罪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有时候可能不喜欢下雨，但是雨对于农作物、对于动物、对于这些大自然的生物是生命，他们靠此为生。唯有天降的雨露能够滋润他们的生命。所以，从这些我们也看到。天父是这样的，要我们去爱人、待人，所以我们也是要善待人，对人好，因为神是爱每一个人。神不仅对好人好，对恶人，也对恶人也是好。神是要对每个人都要好，因为神也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面对人的时候，特别是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让你被冤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我们体现活出天父的性情。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更能够体现、更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在地上粽子的模样。诗篇103篇8到13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是这样对待罪人的。人们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情，所以被神惩罚，不是这样的。神不是惩罚神的人。你做错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站错了位置，你站错了道路，你与魔鬼同行。那与魔鬼同行，就是你在那个错的里面带出来的，就是错的果子，结出来的果子也是错的。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所以你要站在什么位置？神要让我们什么？要站在他的位置上面。神要我们站在他的位分上面，他的位置上面来说话行事。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是神的慈爱，神对人的慈爱，对我们的慈爱，对所有这地上人的慈爱。所以我们也照父对待人的方式去对待人，也更是照父的方式啊对待我们自己。感谢主，那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今天第三部分呢，它是财务的相关问题解答，它参差了一些问题进来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会选几个一起来看一看。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十一奉献的存款是属于牧师或使徒的吗？不是哈，当然肯定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整个教会，而是整个教会。那第二个说到，我曾经被教导说，哎呀，神的话是生命的粮，那使徒是神。良龄的那个储存室吗？是那个灵粮的储存室吗？当然不是，不是哈。如果我们说使徒是神灵粮的储存室，那就是什么？ 那由使徒来操纵我们自己了，操纵我们人了，不是哈？我们神的儿子，每个一个神的儿子，神的粽子，都要来认识神的话，都要来领受神的话，都要储存神的话，因为我们储存进来是为什么？不是储存自己得着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传扬出去。所以你每一个你我都是灵粮的储存室，不是使徒。不只是在游戏当中说神父才有这个权力，有这个权柄，可以传达神的话，才可以有神的话语在当中，其他人不可以，不是这样哈。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意识，错误的领受。我们要看到你我都要来认识神的话，要进入到真理当中。好，那我们再来看。他说：“那十一奉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十一奉献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有真理分享者给我们分享到了，就是什么？是要为了供应祭司体系的生活，还有支持任何乐善好施的事工。因为什么？我们在旧约的时候读到那些先知的那些祭司，他是没有薪水的，他们是什么？吃奉献的食物。”那到了新约之后呢？到了现在的教会呢？那现在教会当中的奉献，十一奉献，它真正的主要用于什么呢？是用于支持各样教会的各样善工，教会的一切的事工、圣工都可以。所以我们主要是看到，这是十一奉献的真正的意义，是为了供应祭司体系的生活和支持任何乐善好施的事工，也就是在这个现代社会，现在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所有一切神要开展的圣工事工，都是可以用于这一部分。那第四个，我们看如何定夺教会领袖的收入呢？应取决于所收入奉献所收奉献的收入吗？所以我们来看，他说到了哈，他要说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灵性上，圣经要怎么说；另外一个是当下，什么是合法合规的做法？哦，那在我们知道，在国内的话，很多的教会它是什么？它是固定的，是住堂的，是固定的薪水，每个月是多少，是吧？是这样，更多的是这样。那国外的话又比较灵活，它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基于圣经，一定要是基于圣经的标准，是以圣经为先的，是以圣经为先的。那有一些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作者当中他就提到了有一个，就是在美国哈，不用就是有一个非盈利组织叫501C3你要申请这个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在很多方面可以免税。比如说，你买面包车，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外是很多地方，就是很多方面哈，它是要交税的。那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在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必，交税，是带了一些很多实质性的好处，因为你就减免了费用，对不对？那你可以留一些费用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也有其他的劣势，是吗？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很多不好的地方就会教会会渐而逐渐就是。日复一日的，可能到久了之后就会依赖免税的存在，甚至会因为免税而违背圣经的话，违背神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你当免税久了之后，你的里面就会依赖这个。那另外一个方面会带来什么呢？政府，当地的政府会掌控你在教会当中的里面的讲话的内容，可以定义谁可以上台。不能说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如果你违反了，那他就会取消你的免税的优惠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失败也是可预见性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如果下去的话，基本上就会成为一个政党教会或者是一个政治教会，就是稍有不慎的话，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组织了。所以就像我们像现在中国的三自教会。就是必须要有，政府的宗教局的那边注册，你才能够才能够进行正常的聚会，就是这样。他会掌控你里面的信息的内容 你的方式，他都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所以是被限制的，很多方面是被限制的，也是与圣经不符合的，有很多方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要一切所做的都要基于圣经，圣经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保持，我们要确保它是属灵的，也要确保我们的言行是一致的。好，这当中有讲了很多的有问题。那我们最重要的时候，我就是来，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在教会里，那应该是要如何好好的管理财务呢？这里有几大点，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就是财务透明，并且是要有监督。那就是说，我们在当中。也许有人买了东西来哈，说应该用这里的钱来支付，没有关系哈。他就说到他这个什么，他说我会付钱。无论我们需要做什么，首先需要什么，先讨论，以确保我们不会，人们不会先斩后奏。买完东西之后，期望得到教会的报销，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要我们要提前沟通，提前沟通。我们一般是要什么，先去获得许可然后再去做。这就是我们具体做事的方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实际情况来进行。例如，我们当收到了任何的奉献的时候，他就讲到哈，通常是有2个或2个以上的人接收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就是然后后面计后面后面再一起来计算，然后有第三个人在那里计数并且签收，然后这是一些做这一类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他说他库里弟兄他就说到，他去过谢尔曼教会，他就讲到了，看到说，传道人在台上传道，那2个人坐在前面的桌子边上，当众数点所有的十一奉献，所以这就是越简单越好，越透明越好，越透明越好。然后另外第二小点呢，他就讲到教会不要依赖建筑。就是往往人们很多时候提到教会，就会联想到什么一栋很大的宗教性的建筑，或是一栋大的建筑物。很多时候，我们人会遵循这种惯性的思维，就是这种以前的错误的思维。所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团队就是教会，每个生命团队都是一个教会，无论是在哪里，在房子里面聚会，或者在餐厅聚会，在旷野聚会。在野外聚会，在草地上聚会都是教会，谁在乎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无论在哪里，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基督耶稣在哪里？那里就是教会，那里就是教会。所以常常也会跟一些不信主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来跟他们分享，跟他们。说教会他们很多人会问，那你会不会去那个就是有带十字架的那个建筑物里面去聚会？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跟身边的这些不还没有足够认识的这些朋友、这些同事、这些身边的人，跟他们有个正确的认识教会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三小点，他说到生命一个生命团队的负责人。生命领袖的负责人就是牧师。他就说的，如果你是生命团队的负责人，那你就是牧师。这就是为什么说使徒、先知、传福音和牧师都是教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牧养生命团队，所以你就要在那个当中要做很多的教导、门徒训练很多的门徒的训练。那他库里弟兄他就说到，他有时候他别人会也会把他当做牧师。他准确来说，他按照他做工的性质，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他只是在这里是什么？是使徒性的监督，而不是牧师。牧师是生命团队负责人，他说每天与他们的团队成员密切合作，其中有门徒训练。所以这就是有一些区分与一些认识。那还有建立生命小组计划，他说到，那建立生命小组计划是一直他推动朝着这样的发展进行的。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不断的是在以生命小组 为牧养的一个团队，还有这样的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也是库里弟兄一直推动朝着这个施工的使徒方面发展的。所以这就是一直正在做的事情，就不断的在各个地区建立生命小组。库里弟兄是这样，然后你看现在这样的这样的方式传到我们这边之后也是一样，对吧？还有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都是以生命小组为单位这样的来拓展、来倍增。那我们来看生命团队的财务规范。所以他又说到，所有这一切哈，都要回到你做事的方式。当你谈论教会以及教会的财务如何，那可能就会看到有人说哈，如果生命团队是一个教会，那就不用谈论财务了，错了哈。我们如果一个生命团队小组是当地的教会，那么就需要财务介入，需要有十一奉献，因为什么？是对他们事工给予奉献，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他是如何工作的，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人，像是财务会计来处理，有很多的需要做的，不是简单随便的做哈，在这上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样的一个财务规范，也就意味着是我们必须要彼此信任、彼此了解，要需要知道，特别是在财务方面，很多因为一些财务一点点的问题哈，就会引发很多的，甚至是导致教会的分裂。所以这是讲的是为了避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哈。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在这上面，也是我们要需要更多仔细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天国财务哈。就是要推进天国，说天国财务，什么是天国财务？就是要推进天国的发展扩张。我们将按照个体生命团队的财务里面的个人财务可能会有一些教导。他就说到了哈，就是更多的是个体化的去将这些信息这样的真理传达到每个生命小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个生命团队，而不仅仅说是有人希望你来我家，我们坐下来聊聊，不是，就是什么，是要去帮助生命团队的成长，去帮助生命团队的成长，因为天国的财务是要推进天国啊，是推进神国的扩张啊，神的种子的显现，是推进神的国在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完全的彰显出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部分问题解答哈，那第四部分我们讲，一起来看是将心献给独一的主。圣经当中呢，他奉献说被使用，就奉献这个词啊，被使用了504次，比十一奉献这个词用的多得多。奉献的复数被使用了什么呢？210次。那所以相当于十一奉献，奉献这个词是使用了什么？700多倍之多。那所以我们来看，那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第一起谋杀案是关于献祭奉献的。我们看到在创世纪4章1到8节里面，看到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为什么？因为该隐觉得神不接受他的奉献，杀死了他的弟兄，被搞砸了。无论如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一些的内容。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他就说到有一个文士来听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那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什么？第一要紧的是，就是说哈，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第一要紧的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那就是这个作者，他是在他说看一部电影叫《拿撒勒人耶稣》，他就看到在这里读这文经文的时候，他就想象着哈，就是耶稣坐在西门的家里面。那他读到这经文，就好像看到电影当中，用这种语气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说："这是那部电影的优点之一。"他说："里面有很多准确的东西。"然后他就看到说："只是玛利亚有点被抬高了，但总体来说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其实他在这当中就是看到，让我们看到就是神什么，神是第一位的，是独一的，是独一的主。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这里全部都是第一条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有看到这里，他用"尽"这个单词用了几个哈？如果你尽了你一切力量、你的心意、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情感，这里说的是包含一切，然后你的财务状况就会如愿以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有些人的想法哈，就是就觉得好像你必须是有所保留，或者说某些东西是你的。然后这个人需要帮助，而你只是说什么？哎呀，让我们来看看教会来怎么样帮助你。那会觉得，哎呀，这是我的钱，我会让教会去做，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超越那个意识，我们必超越那一个，那样的看见。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我们所有的一切，你的钱，你现在的钱，你现在的房子，你的车子，你所有拥有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生就是你的生命都是他的，都是他用重价赎买回来的。所以你还有什么觉得那是我的，那是你的吗？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个，看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看作都是他的，可以告诉你，除了因神的善良，他祝福我们的事实，我们在这里如此蒙福原因之一，就是不认为任何一分钱是属于自己的，无论是事工的钱还是个人的钱，都是他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来到平台当中，这个 Zoom 要钱吗？要钱。花时间要代价吗？要代价。甚至我们有些我们有些家人是舍弃很多，舍弃很多，付上很多代价来这个平台来服侍，来带领。来帮助，不仅帮助线上的家人，也帮助线下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要超越我们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超越我们自己意识里面的，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在前面我们也说到，他已经把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一切。所以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的那个思维意识。我们相信神，相信神，他可以照顾你，他可以照顾到你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子。神的心已经向着你了，神的心是向着你的，你的心如果是向着人的，那我们告诉你，要转过来，你的心要向着神，从而你会更多的看到人的需要，你会更多的愿意付上代价，无论是金钱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愿意献在这上面，而他呢，我们的神呢，他会加倍的祝福你，加倍的倾倒于你，他所有的祝福超过你所想象的，你所求的，超过你想要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不要献上自义的祭物。马可福音12章32节，他再次说到这节经文。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第一位，是一位，实在不错。那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似的好得多。"所以这就是神要让所有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明白。他说他自己不喜悦。在旧约当中所说的那个燔祭和祭物，我们知道燔祭和祭物什么？牵那个最好的羊牛，最好的祭物，或者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就用鸟献在神的面前。他在新约告诉我们说，他不喜悦旧约中圣约当中的那些，而是什么？是要。像他们只是向人，这些祭物只是向人展示人对神的需求。人因着罪离开献祭就无法活下去了，因为他们的罪在旧约当中，他们的罪必须有生命的代价。 因为他们不相信用人献祭，这是诫命中不被允许的，所以他们献上动物为祭物来表明罪恶代价。神不喜悦这些祭，燔祭。那在新约当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已经那个替我们的祭物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那个替罪的羔羊。宝座上的羔羊，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是当我们搞砸了之后，就会试图补偿，尤其是在对神的冒犯上，你要么就会什么，对这个冒犯上面，对你做错的事情想要掩盖，或者说什么想要偿还，要么就是觉得无所谓，没关系。所以。什么时候你试图自己弥补，什么时候你就进入了神所恨恶的不义之境，因为你不能够偿还你的罪。耶稣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完成了，你不能够偿还你的罪。在罗马书当中，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何等的污秽，人是何等的不义。通过任何都不能够使你的罪得偿还，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而耶稣已经完成了。所以，即使你在做错了事情后，你想尽一切的那些在你的罪上面想尽一切的弥补，不论你有多真切，但在神面前，就是他令他厌弃的祭物，唯一算数的祭物，唯一算数的祭物是耶稣。所以，当我们做错了，即刻的。转向神，悔改转向神。我们要认识到他的牺牲，并且他已经付上了代价，而不是靠着自己去偿还。有些人认为，觉得，哎，我自己付出一些代价就可以减轻负罪感，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做慈善的人，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们做的事情是多么的黑暗和可恶。然后再用一些慈善来掩盖他们那个减轻他们的负罪感，所以我们要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不需要内疚，因为他已经被挪去了，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是神的粽子，我们是粽子，我们已经看到是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替了，已经为我们偿还了，已经挪去了，承担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无法在神面前自我救赎，因为耶稣已经为此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不要献上自义的祭物，不要献上自义的祭物。感谢神。那我们在今天当中，我们就分享到第五课，献祭为主。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神已经。白白赐给你一切，神看顾你的需要，因为他已经白白赐给你所有的一切。神的儿子，他的爱子和万物都一同白白的已经给你了，已经给你了。所以你当你接受他的时候，就已经与他进入到你里面，所有的丰盛都已经在你里面，你已经拥有一切。神也必会照看你所需要的一切。并且神是完全乐意的赐给你。那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长阔高深，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待敌人的时候，是要爱人，要爱他们，祝福他们，要爱他们，因为神爱每一个人，因为天父爱每一个人。我们是他的粽子，我们也必是爱每一个人。我们必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时候都彰显出天父的心情，天父爱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我们将心献给我们独一的主。最最重要的，最最要紧的，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并且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 不要献上自己的祭物。我们在神的里面，完全按照圣经而活，按照圣经来管理财务，管理教会的财务。圣经是我们一切所有的准则，是我们的基础。感谢神，祝福大家。那下面时间交给主持人。